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在明日宣布一项新的移民计划，为数十万与美国公民结婚的非法移民提供合法身份。据报道，拜登将在白宫与国会议员、移民倡导者以及新计划的潜在受益者一起宣布一项移民计划，为美国公民的非法移民配偶提供工作许可以及免驱逐出境保护，并开辟申请绿卡的途径。据悉，该计划有可能使在美国居住至少10年的非法移民受益，因为现有法律规定，一些美国公民无法为他们的合法移民配偶申请绿卡。此外，该计划将是近几十年来启动的最大移民计划之一，可能与前总统奥巴马2012年引入的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不相上下。新计划使得申请绿卡变得容易得多，而且即使拜登的竞争对手前总统川普赢得大选，他亦不能够轻易撤销这一规定。共和党人已经开始抨击这一计划，称这个是大规模大赦。礼拜日，为期两日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在瑞士落下帷幕。93个与会国中有80个国家通过了联合公报，呼吁将乌克兰领土完整作为结束俄乌战争的任何和平协议的基础。联合公报称，联合国宪章和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能够并将成为在乌克兰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础。该文件重申了签署国的承诺，即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国家在它的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公布称，签署方仲达成了其他几项共识，包括应允许乌克兰拥有自己的核电厂，俄罗斯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所有被俄罗斯非法带走的儿童和平民必须被允许返回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上称赞该峰会向和平迈出了第一步，并表示联合公报仍然欢迎所有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加入。礼拜日，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解散了由三名成员组成的战时内阁，这个是他在中间派今次退出战时内阁后作出的最新决定。在去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内塔尼亚胡宣布与反对派领袖达成协议，组成罕见的战时内阁政府，以帮助该国应对与哈马斯的战争。战时内阁成员包括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加兰特和前国防部长、现任反对党领袖金切。此外，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和国防军前参谋长艾森科特担任观察员。几日前，金切和艾森科特离开了战时内阁，他们批评内塔尼亚胡未能制定加沙战争战略。据路透社报道，内塔尼亚胡现在预计将与一小群部长就加沙战争问题进行磋商，其中包括加兰特和德尔默。俄罗斯官方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这个礼拜二对北韩和越南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乌克兰战争陷入僵局之际，俄罗斯领导人此行备受关注。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不遗余力宣传他和北韩关系如何蓬勃发展，引起美国及其盟友的警惕。普京这次对越南的访问亦引发了美国的谴责。据路透社报道，越南缺席了上个周末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同时派遣外交部副部长参加上个礼拜早前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国家会议。当被问及这次访问对于美国关系的影响时，美国驻河内大使馆发言人告诉路透社知，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为普京提供一个宣扬侵略战争的平台，否则就在允许他将暴行正常化。知情官员告诉路透社知， 普京与越南领导人的讨论可能会集中在敏感问题上，包括武器和能源方面的谈判。但由于美国对俄罗斯银行实施制裁，两国难以进行交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表示，面对来自中共与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北约正在商讨核武器待命计划，将更多核武器由仓库中取出，使它处于待命状态。星期日，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专访时表示，北约各成员国之间正在进行延长磋商，以利用核武库的透明度作为威慑。美国和英国向北约承诺提供核威慑力量，而其他欧洲盟国就通过在它的领土上储存武器并投资在发射系统来分担责任。目前估计英国在225枚核武器中有40枚处于部署状态，而美国在3700枚核武器中有1700枚处于部署状态。斯托尔滕贝格强调，北约的目标当然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但只要核武器存在，我们就仍然将是一个核联盟。因为在俄罗斯、中国和北韩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如果北约没有核武器，那将是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礼拜一，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中共总理李强举行了会晤，这个是中共总理七年来首次访问澳洲。两人会谈的议题包括贸易关系、地区安全以及被监禁的澳洲亚籍作家杨恒均。李强礼拜日以熊猫和葡萄酒外交为开端，展开了对澳洲为期四日的访问。李强说，这一次访问表明双边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会后李强对记者说，双边领导人举行了坦诚、深入和富有成效的会谈，并达成了很多共识。他说两国将扩大能源和矿业领域的合作，且中国将澳洲纳入他的免签证计划。在阿尔巴尼斯和李强会面的同时，澳洲议会大厦外聚集了数百名亲共的支持者以及反对中共的人权和民主示威者，相互高嗌口号表达各自立场，双方一度发生推拥。澳洲维吾尔族妇女协会主席钱尼舍夫向澳洲政府喊话，称贸易不应该凌驾于人权之上。礼拜一，中共当局宣布对从欧盟入口的猪肉及猪的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专家表示，此举带有政治目的，是中共对欧盟的中国电动车关税的报复行为。欧盟是在中国之后的第二大猪肉生产地。根据欧盟海关数据，去年欧盟向中国出口了价值超过25亿欧元的猪肉，包括内脏。中共商务部礼拜一表示，自即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入口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调查应在一年内结束，但如果需要可以延长六个月。欧盟回应称，不担心中共发起的调查。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礼拜一否认欧盟猪肉产品存在倾销问题，并表示欧盟将非常密切关注中方对猪肉产品的调查，并酌情进行干预，以确保调查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规划。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解除了四名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并任命他的亲戚和亲信填补空缺。根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总统令，普京解除了副国防部长潘科夫、查理科夫、舍夫佐娃和波波夫的职务，任命齐维列娃为国防部副部长。俄罗斯媒体称她是普京表妹的女儿。英国在2022年对齐维列娃实施了制裁，称她是普京的嫡亲表妹，欧盟将她列为普京的亲戚。此外，根据总统令，俄罗斯前总理之子弗拉德科夫亦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财政部副部长戈尔宁将担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这些变动是俄罗斯自2022年2月出兵乌克兰以来对国防部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整顿。 彭博社报道，分析人士称，对俄罗斯国防高层的清洗表明，莫斯科相信他可以通过超越乌克兰及其盟友的开支和实力，在战场上击败乌克兰。礼拜一，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布声明表示，美国、加拿大、日本和菲律宾刚刚在南海举行了为期两日的联合海上演习。声明表示，6月16号到17号，美国海军、加拿大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菲律宾武装部队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举行了海上合作活动，目的是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重申四国对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这次军演之际，中共和菲律宾已经多次就南海争议水域的领土主权问题发生海上冲突。中共海岸警卫队礼拜一表示，一艘中方船只和一艘菲律宾补给船在仁爱礁附近发生碰撞，中共声称责任完全是菲方，但并未提及两船的受损情况。菲律宾军方随即驳斥了该讲法，称不会对中共海警虚假和误导性的主张给予正面回应，并表示近日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中共船只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非法存在和行动。礼拜一，中共当局公布最新数据，中国五月份新房价格跌幅达到近十年来最大。这个表明，虽然中共努力支撑楼市，但房地产行业似乎仍难以探底。数据显示，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住宅价格较四月下降 0.71%， 是2014年10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二屋价格下降了 1%， 是2011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按年度计算，新房屋价格同比下降了 3.9%， 而四月份的降幅是 3.1%。 五月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是 92.01， 延续了去年11月以来的连续跌势。上个月，中共公布了一项大型房地产救市计划，包括提供3000亿元人民币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鼓励地方政府购买滞销住房，并放宽抵押贷款规定。此后，多城市推出了针对购房者的重大宽松政策，但投资者和分析师仍然对这些措施的效果持怀疑态度。多个试点城市的项目进展缓慢，住房供应过剩一直在拖累房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